我是在21年广西民族大学越南语专业毕业的，我的专业其实是越南语。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主要是在越南研究所跟我的导师一起做越南方面的研究。说到这里，我就必须说一下我的毕业论文了，因为我的毕业论文是写的海外越南人越南语的教学。可能听着有点绕口，但是我可以解释一下，那就是我研究的是海外的那一批越南人，他们可能是已经融入了当地的国籍或者说种族方面的，也有一些可能是现在在海外留学，但是在外面已经结婚了，他们的小孩在，比如说美国呀，或者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我是关心他们这一代，就是小孩他们在国外受到越南语的越南语的教育情况嘛，因为这相当于是他们和母语的一个连接，还有他们和越南这个国家的一个连接。做的是一个比较初级的研究吧，但是语言继承方面的，或者说关于他们海外群体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小小的切面。接下来就是21年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深圳做跨境电商这个行业，其实是和我的专业几乎没有关系的，就完全的跨行的这一种。跨境电商它是非常选类目的，比如说我之前也做过家居类目啊、3C 电子产品类目，现在做到的是玩具类目，就是关于这个类目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还在这家公司继续坚持。您是以教育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这样的博主嘛，就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共通之处。
你的专业真的很酷哎！我的标签就是对外汉语老师嘛。那很多关注我的人的很大一部分粉丝的那个占比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所以我对
是
这
这
个
样子
是，
吗？
对，我对这个学校的认知是来源于这些关注我的人。你说到了你毕业论文的那个研究方向。我觉得很酷，就是作为一个二语者，而且是小语种的二语者，还不是英语这种大类目的语言，然后去做他们的，我们叫 heritage，叫就是后面的那种后代，或者说继承人，文化语言继承人，他们在海外的一些教育现状，以及他们何去何从，这个在汉语言里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研究。就是海外华裔他们的后一代，或者说，一些混血儿，或者他的一个家庭里面是跟联合国似的，就是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他们的下一代对于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认同、个人的属性的认同是什么样子的？那你作为二语者去研究越南人的海外的经验，还有他们的教育。那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你自己收获了什么呢？
越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首先从一些经济方面了解到，他们确实非常的依赖海外的一些侨胞，无论是经济上面还是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输出，他们从海外那边继承到国内，导致国内的一些这样就发展的会越来越好。通过一些比较大的因素就反馈到我身上，因为我的专业，它的名称叫对外汉语专业。如果我去做我的毕业论文，我的切入点我能从哪里切？我就只能平移过去。就像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去研究海外华人，那么我去研究越南这个国家，那我觉得在他们深受海外越南人影响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去追溯一下这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在国外，无论是美国这边还是欧洲这边，甚至说澳大利亚，他们还是有很多海外的越南人群体的，所以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哪怕只是一个小小落脚点，就他们的后代的族裔，他们是怎么去继承这个语言，从哪里学，然后他们的教材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的老师是什么样的，这个前提成立的话，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顺理成章，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通过他们 就是越南国家的一些官网，他们确实有对这一部分特别关注，也会设立一些机构，开设一些线上的教程，已经很明确了，他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专门的机构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有组织线下的一些老师的互换交流，这样的会议也举办了不止一届两届，已经非常明显，他就是有这个需求。而且国家非常重视，所以这个研究它就成立了。只是我写的还算比较粗糙吧。是我毕业之后，我当时也寻求了一位越南老师的帮助，他就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就是他们的选拔，比如说我们有 HSK 这个考试吧，是 HSK 吗？还是哈斯科？就是它有标准性考试，但是他们越南人这边，他们对于国外的这些学生，他们也有一些标准的规范化的考试，就是他们也有这个理论基础在。我越去研究，就觉得这个系统是越来越相似的，就他们这一套东西也可以直接对标，该有的东西都有。就算没有，它目前只是一个理念，一个雏形，也在慢慢的完善的阶段。
感谢你打开了我另外一个认知的大门。这里给听众朋友们稍微补充一下知识点哈，HSK 的全称是汉语水平考试，是老外进入到中国留学或者其他的一些需要跟中国人，达成合作啊，或者一些考学目的啊，需要考的一个证书。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越南语啊？
可能就是和东南亚有什么不解之缘吧 看到一个这样的项目，它当时是三加一，三加一的意思就是在国内学3年，有一年要去国外交换，就是去目标对象国交换1年，再回来，最后一年写论文毕业嘛，就是2:1:1这样啊，这种模式还是觉得挺好的，就选了这个语言。
在报考的时候，有想过找工作的问题吗？
没有认真想过，就是觉得世界变化太快了，现在想也不一定有用啊。
这个心态挺好的。
学语言之后，它的出路其实就那几条，我现在还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位老师，他算是青年学者吧，在我们那个圈子还算有名。他有一天给我们上一节越南的文学名著导读课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震撼我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班同学怎么想的，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上课，我可以看到你们每个人的未来。"就感觉他虽然学识很渊博，他现在在这里充当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觉得他是不是太藐视人类？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吧。他平时展现的，面貌特质就是他很博学，很有计划的一个这样的学者吧，很渊，就是渊博。但是我觉得那一刻的他就显得非常自大，因为我觉得事情必就是历史进程啊，什么科技发展啊，变化都特别快。就算我们这个专业毕业之后能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在边境工作，去一些越南的跨国企业工作，或者说去外交部。这几条路都是普通的道路，我觉得是普通的道路吧。但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种可能性啊，包括你去做海外的文化的交流者，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我觉得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的。他现在就断言他知道所有可能性，我就觉得不能接受，就像你一样，你成为了半个自由职业者算吗？我觉得自由职业者就是真正的发展的方向，你可以说，你可以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但是它可以包含很多方面啊。如果你说你所有的东西都知道，那意味着你知道世间所有的可能性，没有人可以做到。
真的，你心态非常好，就是从你的这个视角来看，我也会在想，有的学生会不会真的以为我很懒很笨，他们觉得这个老师不可信。
我觉得你这个审视的角度，可能是一些学生的家长审视的角度，他们就可能作为一个过来人，或者说经验更丰富的人，他会根据这个去判断老师是不是资历够深， 用这样的标准去判断，但其实这只是你和学生的一个沟通技巧的问题。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以及学生和家长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关系模式。就你刚才对自己的一个疑问的话，就可能偏向于你已经把学生替换成家长了，就这样。
有可能，但其实，在教学场景里面，我其实不怎么会去想家长会怎么评价我，或者我要给家长一个怎样的交付的结果。但是面对家长的时候，我也会说我看到了学生的什么，不仅是好的，还有不好的，还有家长要求的我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可以告诉家长，学生他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做到了什么。那毕业以后，你在即将要工作的时候，你对未来的工作是有规划的吗？
我其实规划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我对这个世界更加了解，或者说了解得更快一点，因为我一直认为研究生阶段已经把我推迟，就是社会化好几年了嘛，同学他们已经比我早就业，我希望我可以尽快的去适应这个身份的转化吧。我为什么会从事我现在的工作？我怎么找工作的？就是我。看我朋友，他的这个工作就觉得还听着还挺有趣的，我就直接来了深圳去找相关的，就是跨境电商方面的工作。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国外的一个人，他就直接在国内去倒卖东西到他的国家，就他躺在那里，他就已经完成了一笔交易，你明白吗？我当时身边也有一些人，他是在做国内的电商的。他从大一开始就做，电商，就感觉他和我们，就感觉他作为一个商人和我，就是一个小透明吧，在大学的，生活方式还有包括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能激起我的兴趣，我直接入行了，更多的是好奇吧。就觉得他们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也是我向往的一种，我就选择了这一份可以靠近他们的、可以解除我一些疑惑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那他们的哪些点会让你引起好奇呢？你会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一开始只是觉得隐隐不一样啊，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去竞选外联部的部长呢？他看起来好像很喜欢和那些国外，不是国外。就是和一些商家，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商家打交道，或者说我们学院的一些活动，就是因为有外联部的支持，很多活动才可以开展。就当时我是完全作为一个局外人的一个角色，就是直接去参加就好了呀，直接去看看别人的演出节目就好了呀，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其实并没有就真正的去接触一些事情的背后的东西。这也是我慢慢的就是在这份工作之后才体验到了，原来他们当时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在真正的和人打交道、和人谈判，还有就是真正的在和钱打交道、和整个社会在已经在开始磨合了，这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我听到的是，从商的这个同学，他可能是一些活动的主导人，他会去推动一些活动，或者自发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从常规学生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参与者，有什么事情我去，老师派我什么东西，我去做什么事情，就
然
不
后
会
学
想
院，
更多。
对，然后学院有什么活动，你想参加就参加，对，所以就是可以把我定义成一个标准的常规的学生。然后在我看来，组织或者说为这个活动去拉赞助的这些学生，他们就属于非常规的学生。
你是想要成为他们这样的人吗？那个时候。
我至少想知道他们和我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吧，或者说，可不可以转变一下角色？为什么不跨行？就是做现在和我专业没多大关系的这样一份工作，也是我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勇敢的尝试吧。
那你现在有答案吗？为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答案的，还不是很完整吧。我的答案就是生活背景。 接触到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家庭氛围很多方面就造成了我们即使进入了大学，走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觉得他们的所谓的不常规，更多体现在他们会去主导一些事情的走向，或者说去影响一些人，对，他们很早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总体来看，我觉得他们是在大学为整个班级也好，或者说我们整个学院，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在我现在看来，他们其实是做了，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的，而我们其实是那一个，就是被动接受者，就某种程度上是被照顾了的一部分人。我觉得他们是给予者的角色。
那不管是当时或者是现在，你对自己当时的这个角色你是舒服的吗？就是被照顾着，在学校里很主流的这种生活状态里面，还是说会给自己一些负面的评价？我为什么不早点跟他们一样？
我觉得现在看的话，就是对自己还算比较宽容吧。就当时我是一边就是相当于接受别人的一些帮助啊也好，才可以让我就是没有多大，没有动多大多少头脑就去参与了一些学校的活动之类的。当时我是有隐隐约约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也会在想我未来究竟要去做什么嘛？毕业之后能干嘛呢？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设想，这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我觉得他们那样的生活才是更有目标的。当时虽然说也是过得比较平凡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总体来说，那种舒服有一种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感觉。
你有没有就是跟他们交流过，他们大学生活为什么这么有目标，为什么这么非主流？
就是交流过，就是有过交集，我们甚至住在同一个宿舍。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们好像有点不一样，那么就按各自的生活方式继续相处下去就好了。
进入到电商这个行业以后，跟你想象中的生活啊，或者说自己的变化啊，有啥差异不？
进入电商这个行业之后，就感觉我的三观啊，五官啊，都打开了，就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好精彩。
天呐，感觉重新活了一遍是吗？
就感觉之前就是完全懵懂的状态，感觉完全是生活的旁观者吧。直到我进入行业，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送到我手上的。从此以后，我对所有的东西都不敢那么觉得理所当然，这个整个链条从头到尾，有太多人参与进来了，就觉得有东西值得敬畏，大致是这样。
有没有就是第一次知道这些事情那种震撼感的具体的例子，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就是有刚才说的这些感受？
我现在是做玩具类目嘛，比如说我要给1到3岁的小孩设计一套单词记忆卡，然后它使用的素材是包含食物的素材，所以你要用的单词是食物的单词。要选哪种食物呢？比如说只能选10种，然后我就要开始想是哪一种，哪10种。一般的话，我们会先选素材的话，至少要挑上20来种，最后哪10种。这时候又开始分类了，就是比如说水果、蔬菜、速食方面的汉堡、可乐之类的，比如说寿司，这个可不可以放进去？然后我们分好类之后再挑选出10种，那么这10种里面它的那个形状还有颜色都做出一些区分，还有表就是。不仅要经典，而且要容易辨认，颜色还要丰富，就是单单是一个小朋友的食物单词卡，我们都要做费很多心思去设计。设计完素材之后，就必须再考虑用到的字体， 怎么才可以在一张卡片上呈现得更好？还要让这个卡片的这个配色啊，还有风格符合品牌的调性，就是去让厂家生产出样品，我们再比对是不是我们要的效果。如果不是，我们还要继续去调整，调整之后再去设计它的包装，无论是包装盒还是它的使用说明书之类的东西，最后才可以做出一个产品出来。这只是其中一款玩具，有很多细节才可能把一个东西真正的放在消费者的面前，才可能真正的把它最后卖出去。有某一个美国家庭的小朋友，然后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带着他使用这一套卡片，就整个过程我是不仅参与进去了，我还知道这个过程，我才知道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我刚才听到的是，因为是跟那个，也是跟语言教学相关嘛。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做一些字卡，那我自己亲手动手做字卡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市面上我找不到我这个教学场景里面合适的字卡。它可能会在不同的品牌里面去抽取一些，那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尺寸不一样。就像你说的。图片的这个风格，字体材质都会不一样。虽然他要的这个单词是我要的，但是他其他东西都是我不要的，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很突兀。那我就只能自己去做字卡。那一开始会在网上，尤其是汉办会给一些那种可以大家老师免费用的一些图片嘛。那这些图片可以用我自己设计的那个。它的排版啊、字体啊、颜色啊都可以。到后面还是找不到东西，怎么办呢？我就只能自己去找了一些专业的插画师帮我画同一风格的什么东西。那这样的话，我所有的字卡都是同一风格，甚至这个人物之间它是有关系的，就会变成就跟故事一样，这个人物今天出现在哪里，他要做什么了？哦，出现了这些字卡。但其实我是很期待。至少在这个汉语言教学里面，会有厂家是专门做这一块的，这样的话就可以给老师还有学校节省非常多的时间和人力资本。然后包括为什么会使用字卡本身，其实前期也是要做调研的。就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就是同类产品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做出来是不是卖得出去？做完以后我们的定价在哪里？就是同类产品，它的成本还有它的定价是这样的，我们要不要跟它不一样？差异化在哪里？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然后在材质上啊，它是宝宝的那种翻的书啊，它是可以有声响的呢，还是说它是塑封好的东西呢？还是它是挂历纸呢？这个材质又是五花八门。比如说这个材质在电脑上的颜色和它打印出来不同材质的颜色又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会造成什么？问题，比如说，如果是教室里使用的字卡，它可能会有反光的问题；如果是一对一的教学里面，那它可能会图片太大或者字体太小的什么问题，要怎么去调整？我可以想到的应用场景和产品之间的关系大概是这样，作为一个使用者。
这边又说到一个室内和室外使用的问题，就是它反不反光的问题。其实这个点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和厂家交沟通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细节是会忽略的。毕竟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使用过这个产品，尽管已经去做了一些调研，去看了一下这款产品当前在市面上的一些竞品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引起不同的原因在哪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远远没有真正的使用者想得周到。这也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产品设计和开发人员的时候，就是会忽略的一些东西，还有做的不足的地方。你这个的话，就也涉及到一个内容嘛，就是比如说，你要去设计一个你理想中的产品，你发现市面上根本没有，这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创造力的时候，还有就是他统筹资源的能力了。无论是去调动插画师，还是去调动供应商，就是帮你定制一批产品，这个时候也是我 我在我工作的时候，就是认识到的一点，如何去完成自己，就是理想中的作品，就如何把它实现，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历练吧。就很多东西就是去买就好了呀，但是这个东西买不到，你要怎么办呢？很多时候都是买不到，将就一下。但很多事情你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花一点钱，花一点时间，或者是和各大厂家沟通一下，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定制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很多厂家是接受小批量私人定制的。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因为我刚到深圳的时候，我还在线上做全职的运营的工作。我们当时就是，就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他自己做了教材，然后教材他会配套的会有一些教具嘛，就是我去找了当地的那个工厂，好多厂子还有小的那种门店都是不接受小批量的那个印刷的。因为也是托关系找了一家工厂，他就是哪怕你只做10份东西，就是彩打，就是彩的那种复印，还有教具，他也做，还有包括贴纸啊什么的。我才知道，就是还是得找，还是得有人脉才能做成这件事。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沟通的问题，
嗯。
你怎么去跟别人讲你的需求，在别人，因为他帮你做，只有两种可能，赚钱或者不赚钱，或者说赚多赚少的问题，你怎么才能沟通，双方达成一个合作嘛？因为你这时候涉及到你是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你不只是一次有这个需求嘛？你又不是一锤子买卖，这时候你就有谈判的空间了。但是是这样一个过程。
哎，我这里想要发私信的问一下，就是我其实有挺多教育类的东西，因为我现在是自己小作坊，手工在做。那有没有可能跟，就是跟你们合作，就是做一批小的产品出来？因为像我小红书上会偶尔发一些教具的那个图片嘛，就会一直有人问这个在哪里。那我之前的做法是，就电子版的，非常低价位的卖给他们。但是我会考虑到版权的问题，我请一个插画师做这样一份东西是要花上100块钱，但是我一个东西卖给人家也就10块钱不到，我这个成本是收不回来的，而且这个东西卖出去以后，它是很有可能复制性的卖给别人或者跟其他人分享的，那对我来说经济上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特别想做成实体的内容，如果有人要的话，我就可以把食品就是食物的这个链接发给人家，所以一直也是在想这个办法。
这个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其实你这边如果设计好了是一个中版是吗？那么你只需要考虑到尺寸，还有选好的材料，就可以直接去联系工厂。我可能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合作商，因为如果是我推荐的话，他可能这些工厂他做这一类教具的话，他已经有一定的历史了，它的产品管控它是比较严格的，比较标准化的，它可能可以做到，但是它能不能接受你的订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其次就是你的话，如果你想把你的这些成品做成这些网络图片做成实体的东西的话，那么你这个成交的过程，比如说，首先你做成成品之后，你这个打样以及做成，最终的产品，这是两部分的费用。其次，如果有人找你下单，那么你要涉及到一个运费的问题，你是，其实是需要综合考虑的，究竟是哪一个，它对你来说是更受益，就是收益会更大。因为从实体的话，如果你的规模不够大，可能无论是量产的成本比较高，其次你还要承担一个运费的问题。总体来说，可能最后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如果你的产品非常多啊，当你的产品量比较多的时候，可以形成规模效应的时候， 这时候你已经可以当一个店主了。这个时候，我觉得量产的话，它可能形成规模效应的话，会效果更好一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可以综合考虑一下。
在做对外的自媒体账号的时候，我也会去观察真正在做自己产品的账号，它真的是要达到百万级的关注量以上才敢做这件事情，是它的试错成本会相对低一些。像做教育类的，除非做课程，就虚拟产品，成本就小很多嘛。做食品产品的，就实物产品的，太难了。
只要你做出的，不论是电子化的产品也好，或者说你某一款实现了，实体化量产也好，只要你做的够多，可能你卖出去的更多，你也在传播你的影响力，然后钱的话也是由小变多，由少变多嘛，也可能会有人找你做，最终可以帮，比如说赞助你啊，最终帮你达到量产的目的，这些都是有可能实现。所以目前的
是
话，
的。
我们这边流行叫 SKU 这样一个东西，只要你的 SKU 够多，那么你就可以产生规模化，最后达到量产的目的。对，最主要的还是要你的单品够多，
SKU 指的是什么呢？
单个可售卖的单位。比如说你做了一套卡片，那你可不可以做别的类型的教具？如果你的教具的数量大于五或大于十，比如说买，你只有一款产品，只有一个人来买。或者只有十个人来买，如果你有十款产品，十个人来买就是一百个嘛，10到100就会有一个规模，然后就会滚雪球越滚越大。最主要的还是自己能够生产的产品更多，那么你最后就是实现量产，然后可能赚的钱更多，这个意思。
这个你给我一个新的思路哎，就是我目前在小红书上就是已经放出去的图片类的内容。我会根据他的私信、留言、收藏和点赞那个比率去看这个东西是否可实行量产。就是已经有200-300个人问我能否付费购买的这些人，其实我也可以反问人家：那我现在有实物的产品，你们愿意自己承担运费吗？可能可以小批量试一下。
就是定价涉及到定价的问题嘛，
是
他们
的。
可以接受更贵的价格，也就相当于他们已经承担了运费嘛。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件事情了。前提是你的产品够多，然后买的人够多，然后他们又可以接受这个价格，那就这个事情就可以做成了。简单来说，我是一个几乎没什么童年的人吧，直到我进入这个行业，在我这个年龄段玩的玩具一般是啥？泡泡玛特嘛，就直接开盲盒的这一类玩具啊，或者说一些毛绒玩具之类的东西。但我做的其实是0到8岁之间的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的玩具。做的任务呢，主要有魔方类、拼图类、早教类，还有就是一些过家家这一类的东西。光是做的这一部分的话，我就先不讲。就是他买这些东西的人其实是妈妈或者老师这一类的群体，觉得这些都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东西，因为我既不是妈妈，我也不是老师。还有就是他们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他们在网络上搜索我们的产品，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了，怎么才可以被他检索到？那么在网络上购买玩具的时候，我们的顾客会怎么？搜索会怎么想？比如说，我做的是一款拼图类的玩具，那么拼图的话，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要给我的孩子买。那我孩子几岁？那么我可能会搜索几岁的拼图玩具，这可能就是它的关键词了。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年龄段的一些拼图玩具，我们去做一些调查，就是观察这个年龄段。适配什么类型的拼图？无论是拼图的数量多少块呀，还是上面的图案是要什么样的图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调查的内容。就突然觉得，原来一款玩具它从开发设计到最后被一位妈妈或者被一位老师检索到，就整个过程都是，有一套背后的逻辑在的。那么， 玩具类目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玩具，它是需要遵守一些规则。对于儿童使用的产品，那么首先必须具备安全，那就需要一系列的检测报告。其次就是它需要考虑到版权方面的问题，版权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个设计，还有这个图案这些东西会不会涉及到侵权，那么就有比较多的考虑的要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玩具就是要给别人带来快乐嘛，最好可以玩的时候，比较投入，也可以在玩的过程中学到一些东西，这就涉及到你的一个设计过程中要埋下一些亮点。同时又不能违背逻辑。
玩具和游戏，它其实是人类学习最本真的一种状态嘛。人吃饱喝足，有地方住，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干嘛呢？用石头打鸟，哎，打不中怎么办呢？做成弹弓，弹弓还是不得劲儿，怎么办呢？会有其他的一些工具出现。
对，因为要不停的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想过去。最后才会出现一个，哦，原来是这样，别人已经做过了，你做的话就会侵权。
是，哎，对，在玩具设计里面会有怎样的侵权行为啊？因为我知道之前了解过，就是关于服装这种奢侈品啊方面，它其实没有侵权这个说法的。就比如说有人设计了一套服装长这个样子，那其他人去模仿它，甚至一模一样都不构成侵权，它就是可以被模仿的。在玩具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知识产权还是包括两个方面嘛。玩具方面的话，比如说玩法，就是玩具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这个东西的玩法是怎么样的，它遵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从 A 到 B，它是一个怎么样的逻辑？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去申请专利的。当然，比如说踢足球这个东西就没有专利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大众广泛的行为。你不可能说我踢足球去申请专利，因为这个你申请别人不会给你通过。其次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外观设计，外观设计就包括它是圆的呀，是方的呀，这些东西，或者说它某个零件，它的部件是怎么样的，这些也可能造成侵权。其次是它上面的图案。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不可能用迪士尼的元素去放在你的玩具上面。对这个玩具的一些具体的描述吧，文字方面的描述的东西，或者说说明书上的一些东西，你直接搬用别人的一些描述，或者说你做这款产品的时候，你的这个图片是不是和别人长得一样，就是大的侵权方，一般都是专利的侵权，专利的侵权的话就比较严重。如果是文字方面，或者说你的图片制作，你就是展示你的产品的时候，角度一样啊，或者说你包括模特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也会构成侵权，就大的侵权小的方面都会有可能涉及到。
你们公司有专门写说明书的人吗？有这么一个部门吗？
目前没有，因为目前我们做的产品是相对简单的那一种，不是像那种电子产品啊。就比较难写说明书。我们目前做的东西一般是设计部、开发部会综合一下去写这样一个东西，内容也比较简单，就没有很复杂，所以不会有专门的职业去写这个说明书。
刚才在听你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有想到三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在游戏开发的时候，它毕竟还是会跟教育类相关嘛，跟人相关嘛。那你们公司内部会有那种教育学背景的人吗？就是参与开发说，比如说什么年龄段，他可能需要在比如说动手啊、脑力开发方面，需要加强，在颜色或者形状方面，需要加强了。然后要开发怎样的产品？这样。
没有这么专业的人员，但是我们还是有东西作为根据的。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有一个东西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这样的东西，其中有一份文件叫《玩具适用年龄判定指南》，这个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其中关于玩具的这个标准化，它是在2011年首次发布的一个文件里面提到了，里面提到的内容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它具备什么样的认知能力，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产品，就是适合什么样类型的玩具。在2021年的时候，他又把这一份文件修订了一次，也就是我们公司是以这一份文件作为我们生产玩具设计开发整个流程中的作为一个依据的。其次的话，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其实我们公司不是真正的原创性开发玩具的这样一个公司嘛。很多时候，我们了解到的一些玩具，我们是先去做它的市场调查，觉得这个玩具有潜力，那么我们会去借鉴其中一些元素，再去规避一些里边的侵权的风险，再去和供应商沟通，最后打造出我们带有自己特色的一些东西的产品。某种程度上，我们有这样一个国家标准的文件作为参考。其实这份文件参考，它也是参考国际上的一些标准的，并不是我们这个国家自己就凭空产生，自己我们的国家部门某个部门，比如说他关心儿童的发展，他们自己逐步积累想出来的，它其实也是借鉴国际上的一些观念概念去修订的这样一份文件，也是好几位研究人员他们起草的嘛。再者就是你在看别人那些玩具，一般都是跟着卖得很好的一些公司，他们很多时候是在中国国内去直接找对应可以生产这一类玩具的厂家去沟通，直接在中国下订单，最后他们销往全球各地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时候真正继承了玩具生产开发意志的，其实是我们的厂家。他们是第二批人，我们其实是整个玩具生产链条的比较下游的这样一个公司而已。如果你非要问的话，我们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去生产一款玩具，我只能这样给你解释。
还挺清晰的，让我想到我在澳洲留学的时候，我有朋友已经在上班了。他们公司是在浙江省做外贸的，他做的是文创产品，也是类似的。我给他寄过两批海外当地的那种原创的文具啊，就是创意类的文具到他们公司。然后他们也是去研究，然后去调研，去分析这些文创产品，他们的就各个方面的东西吧，然后再去做自己的那东西，然后再是远销海内外，应该是类似的流程。
是的，大致的逻辑是这样。就像我没有童年，几乎是没有真正的，说我要开发一款什么样的玩具啊，真正从中收获快乐呀，或者说，即使真正开发一款玩具，它需要，就像你说，说明书很难写，是不是？玩具从生产到最后成为，把这个理论啊，或者说你的构思，整个过程都是很难的，它需要符合很多人类基本的一些常识啊，或者说逻辑，所以才会说说明书很难写，因为本来就很难的一件事情。整个过程，我觉得中国是这一块做的还是比较欠缺的吧。就像丹麦这个国家卖乐高，乐高很简单，不同颜色的木块嘛，但是它可以卖上百年，而且卖得很好，几乎没有人不喜欢。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它为什么会成立，那说明它背后还是有很多东西在支撑的嘛。
中国其实也有，它很多是木质的，比如说像鲁班锁啊、华容道啊，像我们小时候，有的人会玩那种陀螺啊、毽子啊这种。我们其实会把玩具和益智类的开发，或者玩具和游戏是有联系的，这是属于中国特有的。那像其他国家的，我对玩具和游戏类的，我也是没有什么了解。还是跟当地的这个环境，还有人的需求是很有直接的关系嘛。
中国玩具市场也很大呀， 大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买泡泡玛特这种盲盒一类的东西？现在中国的玩具市场偏成人化，就是会有这个趋势，就是年纪大的话也更喜欢消费一些玩具类的产品。你说的那个华容道一类的中国传统木质玩具，其实现在，中国类的拼图还有积木类的产品，这个赛道做得也非常好。
目
你
前
会。
桌游类的也在崛起。
对，电视上也经常看到他们的广告。
是的。第二个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其实已经，你刚才已经回答了关于玩具的安全和版权类的问题。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聊到的玩具和游戏的关系，或者说，更深一层的跟桌游的关系。那你的目前在做的这件事情中，有接触到吗？
会比较少。我们公司的这目前的条件来说，还不足以去踏入更高的领域吧。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桌游，或者说整个游戏概念，这些东西其实是，门槛会更高一些。我们公司的话，目前还是集中在一些比较初级一类的这类产品，然后偏低龄化、幼儿化的这种。比如说做一些摇铃啊，小朋友过家家的玩具，甚至认知卡片这类早教性的玩具，都是以简单易懂为主的。其次就是益智类嘛，益智的话就是拼图、魔方这一类的玩具。
你刚才说到种类的时候，我想说你们公司的这些种类，我都很喜欢。
这也是一个趋势，就算很简单，但是大人的话，如果他想放松，他想获得一些快乐，从这些简单的玩具就可以得到了。玩具它就是有这种性质吧，就是可以给你带来快乐。
就是闲暇之时不用动太多脑子，可以专注做一件事情，又不至于太无聊，那就拼个图。那对你自己来说，在这个公司里面啊，除了跟玩具相关，然后去打开了你感知生活的这些感官以外，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收获吗？或者说有哪些挑战的东西在等着你？
挑战的东西就是，作为开发的这一方的话，判断市场判断完毕之后，你需要去做出一些改动啊、调整，让它更符合我们的品牌调性，或者说更符合我们的产品线的延伸。你需要动脑筋，找到那个切入点，究竟是什么？是把那个元素变得更丰富呢，还是它的玩法加以改进？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看足够多的一些产品啊，或者说做从别的产品做出一些迁移拓展，这是一个考验创造力的时候吧。其次就是你去和供应商沟通的时候，就是把我刚才那个创意的地方和供应商沟通，让它实现，整个过程也是比较需要沟通技巧的。就是从无到有，然后把这个有的东西传达给别人。其次，当这个产品终于被做出了样品，再看一下它符不符合要求，不符合的话还需要继续改，整个过程就会比较漫长。你还要克服就是很冗长的一些具体的步骤，最后做出成品之后，再向开发人员传达你的这个东西。需要怎么更好的表现在图片上，做出区分。那么这个时候也涉及到沟通技巧的东西，这时候相当于把一个完好的产品跟设计人员沟通，让他们帮你做出平面的效果，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那产品学习的渠道有哪些呢？作为一个对这个领域啊，既不是它的用户，以前对它也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
更多的是积累案例，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去考察这个市场哪一款产品卖得好，哪一款我们可以入手，就是入局这个赛道这个类目，就相当于是要不停的去多看产品，其次是多做调研考察，就是 锻炼自己的判断能力嘛。比如说你这个产品是在亚马逊卖，那你就尽量在亚马逊上看。其次的话，可以看一下其他的社交平台，因为很多产品热销的产品，它不一定是在这个平台上卖的好，也可能是在直接在比如说 TikTok 上卖的更好。那你最好也去追踪一下其他比较就欧美人常用的社交平台，从那些地方找到一些灵感吧。再看一下这个灵感，你可不可以直接用，还是说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案例去研究它的玩法，最后可能再迁移到你下一款产品上，大概是这样。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去多了解它的社会背景吧，比如说你做美国市场，那么你最好就是要多看一些美国小孩看的一些动画片也好呀，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生活情景片，就多了解一下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要做一款文化拼图，我要做他们国家的地图，那么一些文化常识你是必须积累的。这个美国有多少个州啊？就是这个州的特色物种、特色植物、动物也好，民俗也好，都是需要了解的。这样的话，你在做这款产品的时候，素材不要出错，否则就很不专业。
除了刚才说到的源源不断的沟通技巧、耐性以外，知识面方面也是啊，还有搜索能力，对吧？积累分析能力都需要在线。
对，你还要校对，不能说错。
啊，是的，这让我想到以前在海外买那个教具的时候，就是要选那个中国地图的教具，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多了一点，少了一点，多了一块，少了一块，是需要看得非常仔细的。
地图这个东西很敏感的。
是的，非常敏感。那我能怎么办呢？那我就在中国淘宝上买呀，这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我想问的已经问完了，你还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有什么好奇的？
因为我也听了你其他的一些播客，我觉得你属于就是广泛交友的那一种，也挺愿意去了解别人的故事，就想问一下你后期播客的一些打算，还有就是你的小红书推广，你打算怎么具体做它的一些商业化啊的操作？
好的，感谢你对我的这个反馈哈。第一个对于广交朋友这件事情，我以前并不这么觉得。这前两天家里来了一个朋友吧，他真的是广交朋友的类型，就是他自己是做健康领域的，但是就不管哪个行业在深耕做什么的朋友，在哪个城市，他都可以找到这么一个人出来。然后跟他比起来，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自己学的是教育学专业，就是教师群体其实还挺闭塞的。就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你认识一个老师，你认识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一个圈子。那圈子多了以后会有交集，大家互相是认识的，那就会很熟，从正面和侧面会了解这个人。这是为什么我做这个频道49个教育故事比较自信的一个点，就是源源不断的会有认识新的人，你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刚认识就来上节目的伙伴，因为我对你的经历非常好奇，而且跟你的交流过程中特别舒服，就是可以感受到做电商或者说做外贸的这一类工作人员的这种特质。我也不是贴标签哈，我自己的直观感受就是很效率。然后为什么就是之前的朋友都是要认识一年以上？我自己才敢邀请他们来上节目，是因为我对他们足够了解，我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我知道我问的这个问题的点在哪里，以及听众想要听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问一些我自己已经知道，但是我相信听众会更好奇的点，所以我是在明知故问，他也可能是在讲，他已经讲过很多遍的东西，但是在讲的过程中会挖掘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就是双方都很，就是那个爽点都会有 get 到。 哦，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很交朋友的人，只是刚好在这个圈子里面，这个圈子刚好不大，然后又刚好跟这些人混了很久，所以现在的采访列表是非常长的，就是大家不要觉得49个教育故事是只有49个故事，是当时这个数字是我脑门一拍就想出来的。如果收集完49个故事，会有第二季、第三季，因为现在没有。没有人采访的这样的一个困局，没有江郎才尽的这个困扰啊，就是列表越来越长，采访的内容以及知识面会越来越广，而且像比如说我认识你也很幸运，就是玩具类的这个，我是在做这个频道之初是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话题会出现的。哎，第二个是上来说，哦，对，小红书的变现哈，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一样，就是自然而然去做它。我其实小红书有很多自己可见的一些笔记，不是说它有多不堪入目，而是它的品类实在是太多了。我有做过那个读书笔记，有做过自己喜欢的好物的推荐。然后最近又放出来对公众可见的，自制的，就是自己版权的内容，就是那个就是图片啊或者教具啊之类的。其实我隐藏了一段时间，是因为我发现我的笔记内容太杂了，又放出来是因为会有变现的这个需求在，因为我毕竟我也要活下去。那活下去之一就是目前还是很低价的在买这些东西。真的有啥变现我还真不知道，就是专注做内容吧。
观众会告诉你什么可以变现的，不用着急。
目前正在做的变现之一的事情是跟一个对外汉语领域最早期做视频的博主在做一个合作的训练营。那对外汉语有现在很多训练营哈，我了解到的，要么就是超级大的机构在做的，就是有海外项目；另外一批是做自由职业的这一批博主们。那我了解到的正在卖课程的博主是完全是跨行来做的，兼职做到自由职业，然后来做到课程，然后有自己的社群的这一些，我有全部去了解过。那我合作的这个老师，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这个专业，虽然我不是这个国内的专业出身哈，但是也是教育学、中文教育这个专业，出来的。我们两个也有海内外的教学经验嘛，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想要给老师们的支持，可能跟他们都不大一样，我们更多的是，线下的。跟老外面对面的这些教学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囧事？怎么去解决他们？比如说，老师们最想要听到的一个刚需就是课堂管理。那我是从一个坐在地上要抱着孩子们抱头痛哭的这么一个菜鸟老师，到现在 K12，就是不管哪个班级进去，孩子们都服服气气的这么一个老师，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技巧在，那我也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可以搞得定的，那也会有很有经验的老师跟我说，他都快退休了，或者已经退休返聘的老师，他也会遇到跟他气场不合的学校，这个班级或者个体的学生，这都是很正常的，这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种很实践的，你直接可以用来。去是就是拿来急用的一些技巧吧，然后也会相应的给出一些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些资源包啊之类的，而且价格非常的低，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行业里的新人老师，这种我们所谓的小白老师们是在资金上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很多人前期已经花了大几千甚至上万去考一个非国家含办的证书，然后被机构骗了的经历的这批老师们，他们是需要什么？然后不管是金钱还是经验上，我们是很知道的，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区分吧。对，目前是以训练营的形式，我们训练营还特别高调呢。别人的训练营就是，比如说一个训练营10节课5节课哈，打包出售，我们是那种一节课一节课。 往外招募，而且我们招募的时候很坚定的说，你必须看完每个字，看完我们的这个资料，你确定你要来，你再来。即使你来了以后，你发现不是你要上的课，我们可以全款退给你。
这样可能走得更长远。我姐姐她在美国待过一年，现在又去美国了，也是这个背景吧。她在那边一开始过去也是作为教汉语的老师，现在可能是做的事情会更多一些，但是我们比较少沟通这方面的东西。我之前我们学校也有机会去做一些，就是孔子学院之类的去教汉语的这样一些项目，但目前的话，像你现在回到国内，现在已经把你之前的一些经历啊，作为教学的这样的内容作为课去指导更多的人，去输出更多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很有意义的。你们的事业你应该会越做越好，我觉得，因为毕竟有这个需求在，现在的汉语热。
感谢你的认可。我们只是觉得，既然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行业很好，觉得这个职业是有发展的，进来以后，很多人是觉得自己是被骗了的。那在大家还有热情的时候，我们能支持到多少就支持多少吧。我有参与过一些老师的课程哈，就是感觉，学到了又还好像没有学到。我不希望我们的学员有这样的感觉。
最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关于教育这两个字，您是怎么理解的？
我对教育的理解是，我更想把它叫做教学，因为教育要育人嘛。那我不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可以育多少人。但是教这个呢，又觉得吧，我能教人什么呢？其实我只是教一些技巧，学生本身他的经历、他的知识面以及他父母的经历肯定会比我丰富很多，而且他们会有更多其他的可能，这是我难以控制的。所以我更想说我对于教学的理解，教学，虽然也有教，但是跟他跟学在一起就会有教学相长的这个意思在。我始终相信教学相长，并且一直在坚持它，就是我知道了什么，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你告诉我。我们互相学习，我觉得这种过程是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一个沟通的过程。只是我目前在这个场景里面，我是教师，我在这个场景里面，我比你们多那么一点点，或者只比你们往前走了半步。但是以这样往前走半步的身份来支持到你，你可以比我走得更远。那对我来说，我是很有成就感的。那这个成就感是你们带给我的，所以我会很感激。所以我会很感激我的每一个学生，哪怕有的学生他在很多老师看来是个问题学生，很难管。我有遇到过带刀上课的学生，就是已经需要偶尔去警局报到的那种。但是我还是会很感激有他们的存，他们在我生命中出现过，让我看到这个世界有多不一样。
哦，我觉得你这番话好好诚恳，好打动人。就是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言论吧，就是把自己说成一个陪伴者的角色，还有就是一个互相教育的角色。您这样说非常的谦卑，就感觉您是真正的在做教育的人。
这个可能也是受之前的老师们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我最深的一个老师是我小学的班主任，他教了我们也就2年多，不到3年的时间。他是个语文老师，他曾经在他的 QQ 空间里面，天哪，都有年代感的词，他在 QQ 空间里面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哈，具体的文字我不记得了，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不是红烛，我只是一个老师。我不是园丁，我只是一个老师。就是大家对老师的这些为人奉献啊，多么高尚的职业啊，放在这个标签里面，他觉得这些标签都不是他，他只是一个老师，这只是他维生的一个手段。但是在这个维生的手段里面，他刚好又可以 支持到一些家庭，仅此而已。所以用自己的职业去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它只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自己有多伟大，或者这个职业有多伟大。我当时没有很理解，我只是觉得很感动啊。但是现在真的自己开始教书，教了几年，然后也跟不同的教育工作者交流以后，我对这段话的理解会更上一层吧。我也觉得我很普通，因为我遇到过太多很厉害的学生，哪怕他年纪比我小很多，当然也有比我年长的一些汉语学生啊，但是他们也会很谦逊，就觉得我是一个怎样高高在上的身份，我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厉害，或者说我做了很多年的视频博主嘛，在对外汉语领域，有很多学生也是看着我的视频，从大一到毕业，后面变成。汉语老师也好，怎么样也好，也是一个陪伴的过程。在线下偶尔会遇到这样的粉丝，他们也是很激动。然后对我来说，遇到他们已经是我的幸运了。他们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我，然后这是一种缘分吧，我还挺感激的。对，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陪伴了谁多久，我倒反而觉得是他们的支持陪伴了我一段路。
这段话把我们整个访谈升华了一下，感觉对自己的职位的阐释，就表明了你的很多观念吧，也更好的去解释了你的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什么。
对，就是听故事。其实我去邀请你，包括邀请其他嘉宾的时候，我一开始说的都是采访嘛，但是后面会发现，我其实不是一个采访者的角度去问你们问题，其实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从这个专业的采访的角度来说，我并不是一个好的采访者，因为采访者是需要把自己当成隐形人隐藏起来，去。根据你的问题，然后再去问问题，去深挖你的生活和故事。但其实，在我们两个交流过程中，我几乎不会这么去做。我只在问当下我好奇的，或者在我跟你交流之前好奇的点。我会更想把它做成一个，好友线上午后闲聊的这么一个节目吧。
哦，非常感谢。和你这种沟通方式，让我觉得啊，你是一个非常尊重学生的老师，你明白吗？就是你会给我机会说话，也会主动的给一些间隙，让我就是去问你一些问题，这样就感觉是一种非常平等的交流。
所谓的访谈过程中，你问我问题也是可以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被访问者你有怎样的感受啊？
没有想象，就是我一开始可能想象会第一次和不同领域的前辈沟通，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开头吧，所以你给了我一份提纲，那些问题的话，我也会好好的去看一下我要怎么回答，写了一些简短的答案，后来你也没有按套路出牌，就
是的，
要哪就说哪，就是觉得也给了我一些自由吧。也比较没有那么按常规来，我就觉得这样也挺好。我其实，在你列提纲之前啊，我昨天晚上其实，也想问一下，就是你这边有没有采访的一些需求啊，或者流程？我昨天，但我没有问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你节目以来第一个采访对象，你应该已经有比较。就是丰富的一些采访经历啊，或者访谈经历，我就自己去列了一下，我大致想要说什么内容，大致的预想了一下。首先是想你可能会问什么问题，其次是我想表达什么内容。我觉得如果你对我这个行业感兴趣的话，应该也会比较，感兴趣以下我想说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就昨天在那里花10来分钟编辑了一些文字，就大概。预测会说些什么？发现确实，也差不多。而且我也很感谢有这次机会去让我反思一下，就是我工作以来究竟收获了哪些东西，或者说我在这份工作中的一些真正感兴趣的点，我觉得 有意义的东西在哪里。我非常感谢你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让我重新审视我的生活。
让我有一种参与你人生某一个小片段的感觉。
觉得就是参与了，
哈
谢谢。对，而且你让我表达出来了，你知道吗？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我脑海里一直转啊转啊，在我心里一直在，每时每刻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时刻吧，就是我会对我的工作发出感慨啊，对我的生活做出一些总结，但是我并没有付诸文字，也没有就是和别人分享。我觉得你给了我一次很好的机会，我好感谢你。
谢谢谢谢，就是这个反馈在以往的采访里面经常出现，我会很感谢被采访者，因为你们是用你们的时间，就是采访的这个时间，以及你们过往的所有经历的时间，陪伴我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会看到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社会层面的现象，就是大家会把自己的想法和自己时常出现的一些脑子里一闪而过的东西跟自己对话，很少跟身边的人或者找不到一个人来分享。
这也是为什么播客盛行，以及播客为什么在我们生活中逐渐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原因。
你是从听众的角度吗？还是说做播客的人越来越多了？
就我之前是看了一份，就是什么杂志，它确实有一个版面是在讲这个趋势的，包括我之前看一档节目啊，当时是叫《直来直往》吧。反正是类似之类的节目，他当时喜马拉雅刚刚，喜马拉雅的老板也在上面招聘，当时喜马拉雅也不是规模那么大的，直到现在，你看喜马拉雅发展的多好，而且，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播客主播，你也可以看到现在播客的平台也越来越多，对不对？而且很多一些软件它也支持音频的功能，某种程度上说明。它这个东西确实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的，我无论是在听众这个角度看，或者说做播客的这个角度看，我觉得都可以佐证这一点。可能我们平时的一些东西没有表达的机会，或者说表达的渠道，这时候我觉得播客是承载这个功能的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播客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陪伴吧。我在海外的时候就开始听播客。然后我当时听的第一个播客是，三个好朋友在海外生活，就是会给我一种错觉，就是回到学生时代，死党之间互相呛嘴，然后会聊一些自己非常生活化的内容。
我是2017年开始听播客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也是2017年，我刚交换去越南，我听的有印象的是《忽左忽右》这一档节目，而且现在《忽左忽右》也发展的非常好，
我做的非
也，
常大，
对呀，当时2017年直到现在，你看它发展的时间也蛮久了，然后它现在规模确实做的非常大，对不对？
对啊，
我是其实是有一个，见证的过程的。
那也是老听众了，像忽左忽右啊，或者像喷嚏啊，这都是听播客的这种叫什么殿堂级的那个播客平台。
对，所以博客有前途啊，加油！
如果大家对49个教育故事感兴趣，那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小宇宙、哔哩哔哩、Apple Podcast 找到49个教育故事。现在还有在小宇宙上比较有趣的是，你搜索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找到我们。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 Anna。
首先感谢阿图给我这一次讲述自己教育经历以及工作经历的这样一个机会，从越南语到研究海外越南人对于越南语的传播与学习，以及到了后期加入亚马逊跨境电商，进入玩具类目这个赛道，整个过程中很高兴可以从中有各个交叉点。 与阿图引起共鸣，一起交流一些观点，也非常感谢阿图分享了他关于教育理念的一些感受。总之，这一次访谈非常的愉快，同时预祝阿图的训练营以及教具开箱的这些视频，还有其他平台同步发展。最后，预祝每一位教育者都可以坚守自己的初心，共同散播正能量，大家生活越过越好吧，谢谢。
你好可爱哦，特别像那个毕业论文的结辩。
就是致谢环节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好的，谢谢，感谢你，感谢听众朋友们听到现在，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阿读，拜拜大家，拜拜。